我们一起翻到圣经，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十七节到第六章的第二节。这个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十七节一直到第六章的第二节。哎，后面的可不可以往前挪一下？因为主持人少，你们往前挪，我大概讲话的时候就，要不你到后边，我就可以稍小点声。我知道我们中国人都比较谦虚，坐在后排。好吧，大家往前一点啊，这个这样大家讲起来我就可以，因为你们在后面啊，我就不自觉要提高声音。我读一下，我在读的时候大家可以来一走，就是《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七节，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与我们，使我们与神和好，又将全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这就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并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所以我们做基督的使者，就好像神借我们劝你们一般，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像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我们与神同工的，劝你们不可徒受他的恩典，因为他说，在越难的时候我应允了你们，在拯救的时候我搭救了你。看哪，现在正是越难的时候，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这是一段非常美的经文，我想大概也是基督徒都非常熟悉的经文。那我今天主要讲，我没有时间去讲全部。这个今天主要讲就是我们做基督的使者。我们做基督的使者，那个英文那个度字翻译，把那个坐字翻译的和本圣经翻译的不好。你要知道一看这个原文应该是什么，就是我们是基督的使者 ，we are。因为 we are， 因为我们是。因此我们才做使者，我在做使者。这个我昨天还在讲，就是我们是神的儿子，这是我们确认自己神所疼爱的儿子，这是一个角度去讲我们身份。其实另一个角度讲什么，就是另一个在对外说神愿什么，就是你的身份什么呢，就是你是基督的使者。我们是基督的使者，我们是与神同工的啊，我们是耶稣的伙伴，我们是上帝的伙伴，我们是上帝的同事。所以有的时候当你想基督教，你有时候真的觉得，有时候真的，这是真的吗？神真会这样看我们，把我们看成是基督的使者，把我们看成是上帝的伙伴？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心里真的很难相信。我一直说什么，就你接受这一点，相信我就是基督的使者，我就是上帝的伙伴，就是上帝同事。我们这里大概绝大部分都有同事吧，你们在工作的时候都有同事啊。我不是想，这没说，是奴仆，是老板，这是同事。上帝，你就是我的同事。这一点要意识到很不容易，很不容易。意识到了，有意识的一生之久持守这个身份也非常难，非常的难。所以这里有几个基本东西，我讲大概东西，我先做提示啊。你讲了吗？就一开始讲就什么，就是说，一切都出于神，一切都出于神。那么说那个是，我们当成为基督徒的神干什么？就神把劝人与神和好的职分、使命，我后面翻成使命，赐给了我们，赐给每个基督徒，就是什么呢？叫我们自己劝世人在基督里与自己和好，对吧？完了后面就讲，就你要如果是基督徒，你讲你要不可徒受他的恩典，就是什么？你要去做上帝的同事，要做上帝的同事。所以这一点经文一直是非常值得我们思考啊，值得思考。就是有时候你刚讲这个中国人，就是讲讲贾宝玉是含块玉来到这个世界上的哈。天赐的，其实当你是个基督徒的时候，你就发现其实你有一份天命，上帝赐给你的天命。 就是我们到这个世上，我记得多年前看到一个女神学士，就是难道活了这一辈子就为土中绝食，忙忙碌碌就为了吃一点饭，还说真的神对我人生有个更大的使命。所以我这一年经常跟兄弟们讲，就是我们一方面绝对不可以抬高高看自己，因为是罪人有什么高看，对吧？但也不可徒受他的恩典，不可看低在你里面的神。因为在你里面的神说什么？说你是他的同工，你是他的使者。所以一个人活在这个世上的时候，意识到自己的天命，就是从古至今普天之下我是唯一的一个，我这一来到世上是有他的天命，上天赐予了使命，是一份特殊使命，不是他人，是赐给我的。我的一生之久，人应该什么？就竭尽自己的力量完成自己的使命，完成自己的使命。那你要讲看到使命的时候，你首先看到什么？就是说要看到天下大事，这个做人要有大气。怎么大气呢？就是说你的眼光中要有天下，眼光要有天下。这个好像是张艺谋拍那个英雄那个里头是不是有个字叫天下啊？啊，不是讲那个秦始皇那个天下，我们讲整个全球是天下。其实我天下什么，就是你要看到，虽然你是个普通人，但你要看到历史的走向，看到历史走向，在这个走向中你做出自己的选择，这是做人有大气的地方啊！你是有天下，你要去看到历史的走向。所以三国中，我这十年一直在各个教会讲，我们去看三国，三国一开始就讲什么？盖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他说你观察天下这个历史潮流，这个大什么就是统一了不久之后就开始分裂，分裂了不久之后又统一，这是中国人特有的历史观，可以叫做循环的历史观。基督教不是这样的历史观，对吧？基督教不是天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而是说是历史是进步的，是向到一个终点前进，是一个进步的历史观啊，不是什么分分合合，一分一合，一字一乱，而是说历史无论怎样就动物乱分啊，就总是最后走向一个目标，这个目标。不管怎样，三国提出一个问题，就是你要看清这个天下大事啊！你在看清天下大事，你才能完成自己的使命，就是历史该走向哪一样。没有一个人能制造历史潮流，但是当上帝把历史潮流制造出来，你就会做出选择：我是做一个旁观者，还是顺流而下，或者是逆流而上？一个基督徒的选择，无疑是要顺流而下，要顺流而下。就是上帝制造出这个大潮之后，我要尽力顺着这个潮流去走，完成上帝赐给我的使命，完成上帝赐给我的使命。那么从这个潮流中，我常讲就像三国一样，当今世界可以从福音的角度看见三分天下，一分天下就是欧洲，特别是西欧洲，基督教怎么样，已经走向死亡，走向死亡。为什么会，我这个原因现在还不是很清楚，但这个趋势非常明显，基督教急剧衰落，急剧衰落，教堂空了，只有一些老弱病残在持守，除非神对欧洲大怜悯，要不然这个都衰落会将更深刻。而你可知道零一年，我在去欧洲，那是第一次宣教，就去发现，在欧洲，在什么？你像在伯明翰那个地方啊，你就看很清楚，这个到礼拜五的时候，那个穆斯林是穿着西服革履，大人小孩都去教堂。你到礼拜天的时候，那个欧洲人最去的地方不是教堂，是什么？是什么酒吧，看球赛。所以有当地朋友讲说，足球就是英国人的上帝，足球英国上帝。当时我就听说，这个穆斯林在伯明翰地区有个目标，说每年买10所教堂，改造成清真寺。他们这个速度更快，因为我当时就听说， 他们争取在未来30年中是欧是英国或者是法国，法国成为在欧洲上的第一个基督不穆斯林国家，穆斯林国家。不管怎样，就是看到的基督教在那里迅速走向死亡。那美国呢，是在两军对战，两军对战，进入僵持状态，谁胜谁负你不清楚，不清楚。但是你基督教内部的衰败之象非常明显。这个衰败之象什么？就不讲十字架了，不讲恩典了，讲的什么？就是说一套成功神学。换句话说，就是美国梦加上那些基督教的词汇，说白了就这么回事。哎，你信上帝了，你就降服了，你就发财，你就顺利了，你就家庭和睦了。反正你信上，哎，就身都要那一切，你加上基督就肯定能要到。啊，我记得我才信不久，这个做传道的时候，有个人有一天就开始向我来去推销。他一听，他说：“哎，你做什么？”我说：“传道人。”他说：“到哪呀？”我说：“我都各地都去啊，四教都。”哎，他说：“你特别适合做我们这行。”这个你有权利，你做传道，你有可能能养活你，特别适合发展下线啊，这上线下线，你才明白。我说不是，我不会做这个。他说你信上帝吗？我说真信。完了，这个人就一言告诉我，信上帝赚大钱。哎呀，这就把真的把成功神学这个本质概括在其中。你信上帝，病就好了，钱就赚了，事业就发达了。完了，哎，荣耀归于神，成就都是归自己的。就像前几年北美最流行一本书叫《雅比斯祷告》还是《雅思比》，我总是弄不清这个名，反正就那么雅思的吧。那个祷告很快成全美最畅销书，对吧？我不知道你这人有看过没有《雅比斯的祷告》？哎呀，看了吧？整个通篇祷告什么？就是我的，我的，我的，我的疆界的，我的地等等，我的。耶稣教什么？你的，你的，你的。你的国，你的意，所谓意要实用的讲，就是当有一天你无论打什么枪，把我的我的我说了算，我这东西你都放前面，我告诉你，那个所在我在那个地方，基督必定不在。但你把耶稣放在前面，你的地方是什么？那就是你所在的地方一定会有我。就这里分别。前不久我又发现一本书，就是美国最畅销书，在那个 Sam Club 这个都有卖的，沃尔玛都卖，那什么《活出美好》。不知道你自己读过没有，是美国西南一个最大的一个教会领袖，他们教会30000人。你看整个通篇书，不讲罪，不讲背十字架啊，完了讲什么，就是你人际交往啊，要说点好话，积极思维啊，你跟神祈望神就给你了，就是世俗的这一套心理学这一套加上基督教名词，你会知道这一东在美国留国，基督教必然衰败，必然衰败。所以看这两分天下，你感到很悲哀。难道神就要活在这个时候？或者我真生不逢时啊，早生哪天年可以回做殉道士的啊？这个感谢神这个时代，让我们看到非洲和中国大陆这两个地方，您看到基督教在急剧兴起，急剧兴起。那非洲我不去多讲，讲中国大陆。这里有多少是台湾来的兄弟姐妹？这个可不可以举手我看一下？港台地区的都来啊，好，所以我讲这个你们不要生气啊，不是地区歧视啊，这个就是台湾，就是用金融术语就是说硬土了，硬土了非常难。因为什么呢？就是说我2006年去台湾，对吧？我才发现台湾平均什么6个人一座庙，怎么都拜。哎呀，晚上那个到大甲的，晚上这个9点多钟、10点多钟，那一群他们男不跟头什么拜啊，特具有艺术气息。你就发现那里都已经就是天满了。所以说基督教大概传入中国多少年了？多少年？可不可以举手说呀？有奖啊，有奖是要说300年吧，对吧？还有没有不同的？1300年。我们基督教长了，我是基督教信仰，我们长自矮家的啊，基督教长中国200多年，刚刚马尔逊过 ，no， 从唐太宗那个年间，这个景教传入中国，就基督教才传将近1300年，但第一波是马里杜来华，马里杜来华， 啊，那一期传教就是现在地区现在将近500年，中国开始讲，非常不简单，非常简单。我们不要把这些东西都排除了啊，就是你愿意从马里进来 ，no， 不是，你们是自爱家门，自爱家门。但这个我们感觉那个第一波很快持续，但是130-140年之后马上就消失了啊，被逼迫来了。完了第二波呢是葛利马杜来华，这是将近200年，200年的四年过上来之后又 over 啊，又 over。所以这两次都基本上就官府就驱逐基督教啊，只是共产党做的比康熙皇帝做的还厉害啊，你不能信啊，你不能信什么基督教，你得信共产党啊，毛主席你心中的红太阳啊。你要不吸这个红太阳，你到那个见不得天日的监狱中去。所以这个就是这样，那个当时就西方你就以为基督教在中国完了啊，那江青在文革中也非常自豪说，我们已经把基督教送入博物馆啊。所以不久就发现那基督教没进入博物馆，他们家都进入博物馆。所以人有时候真不敢说狂话啊，这个。穿着这种你会发现有一点啊，上帝形式是非常奇妙的，非常奇妙。这个在50年代初期呢，政府就是这个搞三支运动，换句话就是说搞官办教会，对吧？你都到官方的来，你不来我抓的抓，你不服的给你再毙了，对吧？完了你那些假信的不信的，那家赶快离开教会。但感谢神，在那个时代又留下了一些这种基督教，没有像。当局投降，没有向巴黎投降，就他们转入地下，转入地下。在这个时候呢，这个共产党就做了两件大事，一件大事就是什么教都不准信了。这个所以说你会想啊，就上帝，有时觉得江青觉得自己毛泽东消灭的宗教70%，上帝借了毛泽东手做了大事。你知道中国几千年这个民间迷信啊，各种东西。非常多，就像那个希腊神话那个牛圈上，一厚厚的几层几层牛粪，你一般的皇帝如果不是大豪雄或挠雄，你根本就不敢动。毛泽东来不在，千古一帝，紧接清王们全翻了，不能信，信就被抓起来。啊，我到台湾时候看到那一到澳大利亚就看到一贯教，哇，牛啊，穿上了。结果你在大五天村，你一贯道反动会道门，你信就给你毙了。啊，谁都怕死啊。对吧？啊，那就不必。但人总得信点什么吧？那就好信毛泽东，啊，这毛泽东就开始唱东方红了。完，等到毛泽东一死，世界一打倒，啊，好像红太阳运作，完了，大家发现被骗了。所以，就共产党的这个词就叫自掘坟墓，啊，就自己制造了个偶像，一个人间上帝。结果最后发现，这个人间上帝从6代末就叫走向神坛，啊，那是假的。啊，你说我少年时代我最痛苦什么？我就不敢想象毛主席怎么能有孩子呀？毛主席怎么？因为那时候你记得看革命样板戏，都是那女的一个都寡妇，阿庆嫂啊，什么这都没有家的啊，都没有家，有张学都上海跑帮帮去了。哇，这个，结果这个啊，就这块毛主席不止那样，而且更多的我就不去讲，就是那一下信仰全破灭了。所以这就造成中国历史文化中从来没有这种现象，一方面传统的信仰都被清除了。另一方面，共产党自己造信仰又被共产党自己清除了，破坏，就什么，就造成属于七年末期干什么叫信仰危机，从那之后持续了30年，愈演愈烈，这就给各种宗教都造成一个广大的空间，因为人心有这个需求，啊，你人民币再好，他人民币不能作为终极的崇拜对象，你说我就成天看人民币就幸福就来了，他不这么回事儿，对吧？因为你会知道那些有钱多的人其实许多时候惶惶不可终日啊，因为你不知道警车哪天响，而且一抓一个准，所以就造这个空间。那就在这个空间过程中，就是说中国的基督徒那些没向政府投降的啊，在政府改变了宗教政策由消灭到限制的过程中，他们开始转换，就纷纷走出地下开始传道。那几天去西方以为中国人基督教死了，其实神留了一批真正的尖兵，那开始传，那最初传的路线我告诉你，就跟共产党当年一样的嘛，农村包围城市，农村包围城市，从农村开始传起啊，知识分子那时候都像我们这样，就属于先进知识分子，都在什么救国救民的啊，因为8年特别想救中国啊，这个希望中国民主，那时候就我们的梦就是毛泽东梦碰巧，我们来个民主梦啊，民主是我们的偶像。
我们觉得有民主来了，这个什么问题都能解决了。你来美国你会知道，民主来德国人性的人还是罪恶的啊。所以就这个时候你会发现，我说真的，中国的事情发展的时候，你会理解上帝非常奇妙。这个其实这就是光打这个他自己当局还在说，我限制基督教。这个你人少了没事，你在农村发，结果这个人多了，你在这村里弄个五六十人、六七十人，对吧？就开始抓人，啊，抓人。这个哪个人也不愿意输你对代币吧，所以就采取光打游击战术。你抓我就跑，啊，这个你不抓的我就传，你再抓我就再跑，你再不抓你我就再传，就这么样一步步逼着基督徒把福音传遍了中国。啊，真的，这那个当局以为自己这么聪明，你会想啊，如果真的来讲，就是像西方这样有宗教自由，完你自己传了，传了这个六七十人了，对吧？成立个教会，你知道一成立教会之后，完这件事像殿堂啊，找传道人呐、啊，你这个金钱呢、啊，金都封在这里，完了弄到大一点之后，我们再起来闹腾一下啊，折腾一下啊，这个所以基督不打外仗，必定打内仗，他有精力啊，他不属于传福音的嘛，那就开始折腾传道人或者传道人折腾会众啊。啊，你要有心力去传福音，哪能精力去啊？你自己有那么多在水深火热之中的，所以真的，你会讲，这就逼着，真的就是你想见他没门抓你啊，完就逼着你跑，然后他跑到那个，你想我你跑到那个还想传呢，就这么在逼迫中，啊，在逼迫中把福音传遍中国，就完成了农村包围城市的事态。在2000年前后，出现一个伟大的历史性转变。在基督教传入中国1300年，反基督教主要力量在满清之前是士大夫儒生，在五四之后是知识分子，所以接受西方无神论这种思想的知识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但在2000年又非常奇妙，以北京为中心，不是上海啊，啊，上海人比较胆小，你一抓你们北京不在乎啊，你继续抓，明天上街对吧？这个你家守望已经上街一年多了啊，北京胆大。这个上海人就很精明啊，我不能说胆小，对吧？很精明，这个神有很大奇妙的，你将来也可以研究，我一会儿跟你讲。这个就知识分子开始起来了，就说知识分子以白领为中心的家，城市教会就渐渐成为中心，就完成什么？用这话就福音进城，福音进城。这也意味着一个非常大的转变，非常转变在什么程度呢？就是说。从历史上知识分子是传福音的一个主要障碍，从近代以来五四以来，那么这些知识分子中开始现在一部分人开始接受耶稣，开始接受耶稣。而且呢，你会知道一个信仰如果在一个民族中生根一定有两步，第一步什么，就是一向那个草根阶层，你没有一定的会众，你这个基督的信仰长久不了，对吧？但你说过去你现在基督教在中国多少人，其实只有上帝知道，人都不知道，这我们就往低里估，往低里估，大概在6000万到7000万之间，至少是这个数字。你说你要有个100万、50万在中国消灭的就很容易了，50万右派送哪都送。你说要这个6000万这个人给送到监狱了，这多大监狱？没有可能了，没有可能。就说怎么着？我想这基督教在中国福音的传到中国的大门已经打开。天上地下阴间再没有任何地方把这门关上。从福音传到中国以来，历代的基督徒多少宣教士、殉道士，他们死之前为神苦苦祷告，神啊，这中国这个大门何时才能打开？兄弟们，你要看这个历史，你就会知道我们这代人非常非常有幸的基督徒，我们看到这个大门已经打开，那是2000多年了啊！不，1300多年，多少人跪着祷告，有多少人舍家可以从欧洲、从美国、从欧洲到中国，甚至家里的人都死在那里，他们在寻找。你让我看到石头啊，何时被俄祖尔开？中国福音大门哪一天打开？你说他们临死的时候圣被主现身的时候没有看到这一点？顺着你想到这一点，我们自己真的应该问良心：神叫生活在伟大世界，就为了圆我一个美国梦吗？就这样吗？就为我们生活好一点吗？还是在你心中，真的来讲，你生活在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门已经打开，你无愧作为一个中国人。意思，上叫你生为炎黄子孙，叫你身为中国人，叫你白这个黑头发，这个黄皮肤，必定有他的美意。这个美意很清楚， 就在这个伟大的时代向中国人传扬他的福音，这个大门已经打开。所以又飞在这个民族中广场，一方面在那个草根有一定受众，另外一方面也有知识分子起来。知识分子起来什么？要实行文化上的创作，文化上说整个文化身上就使这个信仰变成我们中国人的信仰，不是个洋教，是我们祖宗一直在寻找而没有找到上天。今天上天来找我，这上天就是耶和华，就是耶稣纳撒勒人也是。这次正需要知识分子创造为主体。我就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你比如说在这些年，我先举个草根例子，你比如说小美的歌，你一听就知道是中国味道，对吧？弹出来其他你听不出来是我不说天韵什么的，就是你听出来是西方的和中国，那小美都一起就听出来，而且容易唱。那就当初设定农民，你就给农民唱了巴哈，说哈哈还不懂，对吧？这是小敏哥一下哼哼哼，走这儿走不了太远，对吧？但要更好一点，你就需要知识分子创作，知识分子。哎，你们这里，我这次来其实非常遗憾啊，这个为人到这个伦倩姐妹，姐妹在弹琴，我倒想，因为听说她是大有名气啊，先生在这吧？哦，是你啊，我认识啊，听没听到这个遗憾，这个深深遗憾啊，我倒想听。你好，就是说一个文化要一个信仰的一个民族一定有文化创造。你比如西方，你现在不用去讲，你现在不用他到教堂中，他在看书中，他在读荷马，他在读这个尼德斯德元，在读但丁的神曲，在看马卡拉巴佐兄弟，看这个伦勃朗的画，看到这个终可以使他去思想到神。这个需要知识分子创作。这个你们这里有谁听过黄安伦的安魂曲？黄安伦的这个那些交响乐你们谁有听过的？都没有。哇，特殊，显得有文化了。你们就听黄安伦的东西。黄安伦是中国基督教音乐第一人，所有的大型的东西他几乎都写过啊。那个一流的作品，他曾经当代中国最伟大音乐家之一啊，作曲家之一。他写的中文世界，你会知道一个作曲家一生大概有两个梦，一个你能写不一部赞美上帝的弥撒，啊，所以文革中被枪毙的第一个中国高级知识分子，一个基督徒叫陆洪恩，他当上海音乐学院指挥，他在我前面有在看到的事情非常感人，非常感人，就因信仰而牺牲，他那个时候没讲，他自己就跟着最后跟那个暗影说，如果有一天你出狱了，请你到维也纳中央公墓去贝多芬墓前替我献上一束鲜花，你告诉他我是唱到弥撒啊，庄严弥撒去寻道，去寻道。他后来被枪毙，是当时上海公开枪毙，就是基督教，他当反天经，就是一个人要写部一个，就是说要写部能赞美神的弥撒。那么另外就是写到生，另外什么就写部安魂曲，这作家嘛就是写生写史啊。这个安伦音乐我往这大说，他说安伦他写的他说这个安魂曲这个最好人都写出来，他说感谢神给我留个空，没有无音乐伴奏，所以他就写了唱一个多小时的安魂曲，你们有机会可以听一下，非常美。一开始主啊，我在深渊中向你求救，慈悲主在个慈悲心之后能一唱三唱，最后说那个原作曲最后人到结尾就愿意永恒的光照我们，结果花没写到那没有感到完结，所以他就加了一段用4:23最结束，这大概上就那是我听最美的4:23歌曲，中文英文中外文的。主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我必不致缺乏。大概的调，我这人就是我不敢唱歌，在家里从来不敢唱歌，一唱歌太太就说了，我们没得罪你啊。所以我特别喜欢到教会，你到教会唱歌可以滥竽充数啊。 这个上帝不在我上，因为五音不全，上帝用造我嘛。但我是真心唱，你们去听一下，非常美。嗯，因为什么？地道的西方，带着地道的中国。因为黄伦是在中国作曲家的唯一一个的嘛，他父亲是中央音乐学院这个指挥系的主任，地道西方留洋回来啊，耶鲁毕业。他自己什么？他自己是喜星海的徒孙。齐海弟子，这个陈子的官弟子，他中西结合啊，所以一个艺术要产生，就要这一大批创造。就是我当年传道人的传道，我为什么有时候就选择走这条路啊？我没做堂一个牧师，我知道当做个牧师，做一个堂就是也有很多挑战，但至少一个稳定的生活，有稳定的收入。当然，神很感觉，就是你在这个实验中，你要去做一个自由传道人，不隶属于任何教会，不隶属于任何机构，而且。我在多年也建立一个基本，不向任何人募捐。说我信主来，从不跟任何，除了我们教会之外，我不跟任何地方写祷告信。我不要这大概是任性一个文人的清高。我不叫别人家有一天就为了要钱，要钱。谁就给你看，就是你要去加到这个合唱中，加到这个合唱中，你能做一点事。那我自己肯定我没有大能力啊，我当然有梦想做，那神说没关系啊。我常说就是大狗大狗的叫法，小狗小狗叫法。你是个小狗，你就按照小狗好好叫就可以了。因为上帝没造成你们家花生蛋了，你也有当然。你知道我这一年多少的梦？我说如果当年神给我点预产，我就谱写一首野地的话，我这一生值得。啊，这个那没有办法，神没有给你才能。啊，那你就小狗是小狗就小狗好好叫，上帝可以。你说世上都是大狗叫，也不行吧，对吧？你总得在小狗这样生涯，这个和谐为美，不同啊、哦，才能产生出和谐，不能产生和谐。所以神就开始要做这件事。其实做的时候，我都有的时候发现 ，OK， 自己，我这个大概比较喜欢，就应该说是写思辨性的理论文章。结果之后，就是今天弟兄都讲，就是说，等到八。就我97年在98年的时候，我就开始，就有一段时间里面，有时候想到自己兄弟姐妹没信主，就开始写一些东西，写祷告，不就写归他，就是那一连着这将近半个月，写了将近20篇文章。想着自己发现我以前写的不一样，我就跟我几个当文学家或者作家朋友，我说你们看看这叫不叫散文呢、啊？他们说算散文了，不错，写的不错，就是有点太煽情了。所以有好几次有的姐妹看到了，说看到我的心都呼唤，这个流泪了。我跟那个作家讲，我说你们真不知道，我是哭着写来，想要自己的父母，想要自己的亲人没信主，难受。我说真的打一篇文章就两三天，就自己哭了两三个小时。那时候反正我一生从来没这么写过东西。而有一天发现，哦，我原来可以用文字，可以用散文来去服侍神。我到现在很清楚，少年时有个文学梦，对吧？得作文得奖，得个第一名，你就觉得自己可以成为作家了。我们大概许多都有这个梦，但是后来可觉得 OK 了，就那么回事儿。结果后来也发 OK， 你虽然没有一流的文学才能，也没有二流，但应该可以做三流的作家。啊，你就用你自己的文字去可以去侍奉神，侍奉神。所以我在这一年中，真的就是自己。因为教会一般很少去支持这种所谓文字宣教啊，文字宣教，就要这个，所以但神告这是你的路，你就去走。到2002年的时候，2001年的时候，我就发现 ，OK， 这个时代传福音最重要一个媒体什么，就是互联网，我就开始上网。我到现在一直是网上网是白痴，真是白痴，除了会上传账面上的账，其他东西什么都没有啊。我记得有一人就有一次国内人就对我来，我肯定是国内来，给我下毒，结果20多万那个4本小册子全部一下子写了，相当于就是说一年都一下子就都没了啊。这是那个中国那个长城是很厉害，防火墙，就开始写到互联网之后，我就说从另外这现在将近10年，我04年上就这本书中讲的那个。猫眼看人家上那个猫眼看人那个论坛，我在就在这10年里写了将近文章，在那里发的这个文章将近写美国题材的将近800多篇，这个大量的一些身边小故事，这个因为美国成功率有一个大方面有三条经验，一个呢是法律，一个是教育，一个是信仰。 那我自己正好对教育还和信仰这两方面有了，所以我就这一年介绍就开始写，一直写了，真的写了呢。到现在为止，我知道我这个最长的贴就数码相加美国，现在可能改到从美国到欧洲，因为你现在提数码相加美国的大陆敏感，所以不能用这个词，所以他编掉换了，我就换从美国到欧洲，大概是这个题目。我世界上最适合人居城市，就那一个长贴点击已经超过500多万。这些年我自己没梦想，就在那网上发的那个东西，点击我文章就在那个网上至少超过2000万。你绝对不敢说你翻身能干，但我也不贬低，我的确尽力了，有的时候是十几个小时去在那儿写。但就这样，你说你做梦也没有想到有生之年可以去这样去接触到这样的许多人。但是神可以成就这个大梦想，你看清了，神在这个时代要使用互联网向大众文明传播啊，你就别在基督徒为了基督徒中间为你小的事儿去耗着，对吧？我常让你上基督徒那个网站，我有时候谈讲，有时候基督徒做啥，特别也很固执的基督徒，你很讨厌。我谈讲这，我这心想，为了鸡毛蒜皮在争来争去啊，这个洗礼开始摁下去啊，还是点下去啊，哪都是 ，so what？ 完了之后，哪个正谈的是神在还是人在啊？我这个讲了什么？我最讨厌的，我们不去抓那个大的东西，大东西。为这些小地方算计，这有什么意思啊？啊，一个像个小，我不能说像小女人、小妇人或者什么的，就为这小来争来抢来要争来，你就算争了，你赢了又怎么样？世界上这么多人，他没有听到福音，你为什么不能用他们的懂的语言，用他们最熟悉的方式向他们讲？当你要有的神带领，你在我这以前不只是电脑白痴，我自己从来不会照相，我从来不照相。结果上网上在外干写一年两年多，为什么方老师既然在美国待也没有像你走这么多的，你要把相片照我。我第一次真的，我真的什么不知道，就不得已花了200块钱，因为到现在我使用的最高标准买个数码相机，我开始照。结果一下我发照数码相机这个，我这几天上面的几万张照片，这个工作量突然就增加了3-4倍、4-5倍。但是谁用这个，我才不自觉的发现，这个时代人需要看图。你不能只给写文章，啊，你要用他们的话讲。我们许多都谈着讲，我传飞的，我们基督徒做他不会，我操他不会说人话，不会说中国话，满口基督徒的术语、黑话，别人根本懂不懂什么。啊，我操，是真的，就像王大明看着自由有山，怎么脸黄了、黄冷、头大，哈哈哈哈，什么也没有加，一口胡话，一看，哎，咱们自己人。我们教会的人，这一来什么，弟兄你好，不再叫兄弟了，啊，自己老婆，这是我姊妹。我去教会的第一次震惊了，和我姊妹在那搂着，还有个教会的咋这么样啊？他和他姊妹结婚又生出他兄弟，这不烂套了吗？你就说我老婆、我外父、我妻子、我们家锅里的孩子他妈，我们都能懂。你说这是我姊妹，我跟姊妹结婚了，我姊妹是我老婆，这话怎么能说通呢？有的牧师乱叫，这个叫兄弟是属字语言，叫弟兄是属灵语言，我胡扯，英文都 brother。 我们真的就很容易自以为是，就用我的方式，就有点没想到那些牧道友、那些朋友，你怎么把恩典用他们懂的语言、他们会用的方式传到他们中间？比如说传达不能上网，基督不能上网，我不能上网的话，那你这个时代怎么去接受啊？也有什么不知有说啊，不能喝酒。那耶稣为什么第一次把水变成酒？他们就把酒变成水，与洗人同恶嘛。你不能喝酒，你家做菜用不用那个酒啊？你做鱼都不用酒，那个做鱼肯定腥嘛。真的，我就想我们参加做基督，就慢慢知道做人做基督大气。为那小子呢，还以为属灵属什么？你看，绝对属事，对吧？这个法善人不，我们法善人是一奉献。所以就神的带领，你就去走，去走，走到那种神给你开路。你在那时候真提到的开路，你才比较真神。像我自己没想到，我才开始学上网，开始学照相，包括怎么学压缩照片，啊，越学那个有意思。完了，我姐学的最大收获，太太就非常慷慨，给你买一块照相机，300块钱。直到了2006年，有人看你的几百篇文章，那个300多篇，就说：“方老师，滚！”比如说，你能不能把自己书整理出个书？我说没有可能，我这个文章中的基调实在太轻，因为我上网就宣教了啊，但我不从来不说我自己上网宣教啊，心里是要宣教传福音，但我嘴上不说，因为你大陆不能让你传教，我那不能让传教，咱得做个好的外国人吧，回到大陆当个外国人的，对吧？ 这个你又不算，但我总是可以去讲讲我看到的人吧，对吧？像我昨天呢，就把你们这些教会参加的这个布道会的一些话写了一个微博，我经常看几十人就在点，是吧？我总写这个故事，我写，比如假设写这个谁谁谁的故事，哪个基督徒长什么，这个可以写吧？所以我就不见得，你知道有的就我在网上最怕就是基督徒，最怕的很虔诚，自以为自己正确，自己别人都不正确基督徒。有人就告诉我，你知道他马上有些基督徒传福音干嘛？一听讲信耶稣去天堂，不信耶稣下地狱。啊，我说可是啊，这提前甚至很多人很快，人家没信地，你在地狱中信就是仇恨，你这哪有神的爱？哪行呢？完了，你怎么不去讲这个东西？我说可不是，我当然可以像你那么讲，讲完第二天我就再也不能来网上了。我不会去智慧，我没有怜悯之心，还自以为是，这是我自己最正确。所以我在说，这我最怕，因为我会知道有一次被一个基督徒追着骂，骂将近一千多楼。哎呀，最后人家傻瓜、弱智，这是最轻的语言了骂。哎呀，这蛮可怕，就是有我参加一些基督徒，有些有时候露的，有时候真的把自己变成一种穆斯林分子，就是那个恐怖穆斯林那种属于恐怖主义者一样。这个非常狭隘，非常自以为是，到处攻击，稍有不同就是昨天的兄弟，这个基督徒，别人以前非常有恩，你对我连一个谢谢都不会说，还做到不用讲做什么基督徒，连做人都不会。真的，我发现有基督徒，包括我们传道人，做人都不懂。还有就进来一个传道人跟我讲话，我都随便讲，信口开河。所以有人讲说，我只感谢神，不感谢人。我这话说太属灵了哈。哎，不是你告诉我，神都每天搁天上掉馅饼啊？或者跟美金的，我也长这样。你读书，你生活都是属于人类奉献的。神没有一天，他啪啪一顿，你祷告哇，天给你看，啪一堆美金落下来。神都是感动张三，感动李四。这个地方拿一把米，那把拿碗面，那个一块钱，对吧？你不感谢看不见的弟兄帮你，你怎么可能看不见上帝？神感动他，他来帮助你，你连这样的人你都不去感谢，你感谢的人是假的。真的，我们这种基督徒真是讲感恩，讲啊感谢，只感谢主。坦率讲，你一看他能感谢，感谢谁？他只感谢他自己，感谢自己太为神做工作了。真的，这种基督徒，所以我这几年一直在提醒自己，换一个能有今天，你是靠着教会，靠着弟兄姐妹接你、送你、帮你、怜悯你。真的，没那么多的恩典，骂你的是恩典，骂你的骂你是你自己怎么？哎，你老老实实夹着尾巴做人。哎，这个教会中，如果你真想服侍神，一定有几个骂你的，不骂你，那就神就把你抛弃了。你在教会服侍神，一定有几个对头，你传福音一定有几个对头，那就挑你毛病，就除是你自己要规规矩做人的题啊。你不是不愿意承认自己罪人，旁边人可以证你是罪人，哇，他就把你的罪小嘛。所以有时候敌人比你的朋友更靠你，但是我们没有敌人啊，我只是说这个事，他真看你是什么。所以神就这样就开始几件就在修罗，你要最大修就在这里修理。修理到2006年开始，神开始有收获了。这个弟兄们姐妹就说：“说你能不能国内的弟兄说，方老师你能不能把这个东西整理成文章，整理本书？”我说没有可能，这基督教色太浓。他们就管我们祷告，那我这个人是祷告不好的人啊。我跟神祷告了几句之后，我就交托，我是能交托的人。我真心的知道，我说神，我真的希望这都能出版，希望大家能干。结果呢，那我就交托了。而且这是没有可能，没可能。结果他讲。真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没有难成的。结果到2006年的秋季，这本书居然出版，题目《活在美国》，是49年之后，大陆第一本从美国这大陆人在美国信的耶稣从传道人写的书，其中相当一部分谈到基督教信仰。但基督徒一看这个名字，国内人他都不买。那说什么呢？他说你这个太不属灵了，活在美国，我是想我单可以写一个属灵的名字，活在天国，这个不能出版啊，活在基督里更属灵啊，那根本就没有一点出版的没有，就是我畅想这个基督，有时候我有时候真怕有些基督徒，那种认为自己烂的基督徒我还不怕啊，因为我和你一样烂，那个就因为自己好的基督徒最好的，别人都不好，这个太可怕。太可怕，因为魔鬼就往往打成天使的模样，对吧？魔鬼从来没有打成烂货的模样，居然出版。我告诉你，到恩典到什么时候，你就发现神带领。当你真的为他服侍，神有一天真的在带领你和他同工。 我那天回到北京，突然就到那家一年级到广台湾去宣教，我回来过程中，那国内弟兄姐妹就说：“啊，你能到北京虽然讲一场，在大学生讲，我说可以，没问题。”结果他说：“你想坐在哪里？”我说：“坐在哪都可以，我很随便。”他说：“你我这次全国内的旅费你全包，住哪里你想到哪里？”我说：“那你给我坐在安排王府井附近，这样呢，我都看我的亲戚比较方便。”一到飞机场接飞机的时候，完了马上就跟我说。说范老师对不起，不能在王府井住了。啊，我说我明白，我说政府特别关心我是吗？这跟他开玩笑，就领我去吃饭，我就很轻松，东北饭店吃饭，吃完饭之后就开始就，领我去旅馆。一到那个旅馆，我就惊讶了，那个旅馆是北京什么高等教育科学出版社旅馆。1989年，我在中国大陆出版了第一本学术著作，就是北京那个所谓高等教育科学社出版。17年后，我写的第一本，也是人第一本，就基础原上就讲在美国生活的第一本书，也是这个出版，也住在就在那个晚上，住在那个旅馆社中，那个出版社的旅馆中。你绝对不要说这是偶然，他们也根本不知道我的历史。我就在这里就一看入旅馆，你就好像上帝看不见的手，当你与他同工的时候，他就一路引导我。怎么可能安排那么巧？你19年第一本书就在这个出版社出的，你17年后回到北京，国内又出的第一本书，完了又谈到金刚线，你转了一圈，从一个自由主义者的知识分子进到一个听胡子穿的神像做的孩子里面，你就看到这一切都他的引导。你只需要跟他去尽力干你做的事。所以这就是我跟弟兄姊妹，不要图领受神的恩典。我们每一个人都被神可以使用的地方，你要好好用神给你的地方啊！你说哇，大我可能要翻译的传道，未必传，但神一定给你的地方可以服侍教会，服侍这个社会，服侍周遭的人。你用神使用你的地方，你好好使用的话，真的神就可以给你加倍的赏赐，超出你所想所求。我昨天讲，我年轻时候就做梦，就希望自己有空间写3-5本书。我想一个人写3本书，这一辈子不错了，对吧？结果没想到，我还没活到这一辈子到头的时候，我已经出了10多本书。我已经连续2本，一是第二本就这本这个《细野中文明：寻找美国的灵魂》，你知道大部分是很好玩的。这本书出的时候呢，就原来书是题目讲就寻找美国的灵魂啊。或者这个叫做寻找基督教信仰在美国的影响，但你不能这么平凡啊，就寻找美国灵魂。完了这个西洋文明，这个第一个出版社都已经都准备要印刷，结果一下这个总编辑说这个题目太敏感，就拿结果帮出版的弟兄姐妹啪一下亏了20000，还是2万人民币。而且在中国基督教做文字司空非常非常难，对呀。我真希望你将来教会有远方去宣教，去帮助这些事情。不要去紧现在自己的翻译内，完了之后呢，这个后来转到西藏出版社，就现在出版的地方把题目改了，主标题改了副标题，细人文明寻找每个灵魂，居然出版了，同样一次，这就这么回事。最近几天第3本又出来，这就是公民。我的第二本书中有1/3的篇幅是见证文章，就是这所见的话，这本出之后，你到什么了？这就是公民，其实比如将近1/2的文章。传教士的你对下体都可以写的，真神在的时代中，你只要去找个神，真没有机会去做。所以兄弟们，用你神给你那份能力，好好去服侍教会，服侍周遭的人，去传扬福音。不要说我自己不行，我们传福音是一个 teamwork， 是个 teamwork。你只要加到这个团队中，神也会找到你的位置，神找的位置。我记得有一年我去奥克兰讲道，新西兰那个最大城奥克兰。哇，当天晚上那个上千人聚会，那个大标语是范学德布道会，我就马上就讲，我说你们把这个牌子明天换一去。我讲心里话，我愿意看到这个范学德布道会多舒服啊。但范学德的人愿本来就是骄傲的人，你这么一弄就更骄傲。我说不是范学德的布道会，这奥克兰20家华人教会联合布道会，联合布道会。你别把我像三国演义一样把曹操推到炉子边儿。我本来就骄傲，你在那都呼翻一个翻更骄傲，所以你就帮我在那，我只是在这里语言，在这里唱领诗的 看小孩的、做饭的、发单张的、奉献金钱的、领位的都一样，这都是一个听话，只在这一个中翻译的，这是一个讲的而已。不要去通知翻译的，没有通知的通俗的，最高水平修什么就硕士嘛。所以你看介绍讲一般没有介绍硕士，那博士才介绍，这个没有什么知道最低俗的。我们是个 teamwork， 那些做饭的、看小孩的、指挥交通的、副员和这个讲的，在神面前一样，他只要尽他那样做就好。你知道我开始传福音最早学生，我是学生做的福音饭，我开玩笑，然后我自己发个词儿，一家那么多人，我怎么去做饭？我怎么能做的可口点，对吧？又便宜。啊，所以我在这一年在教传福音，我就当时最好的，我学会做大锅饭了。我啪一下，这个在30分钟内可以做出一地道能够60人吃的鸡粥，广东的鸡粥，啊，但这不告诉秘方了。那就是学习啊，谁就这样用？你可能就是会做，你就会看小孩，好好看小孩，对吧？你会教，你看小孩之后，你会知道这个人来教会了，他听讲了，他安心。对吧？你说我不会讲道，我就会唱歌，你就好好唱歌。你说我什么也不会，祷告会不会？祷告也不会，那就跟神说了，神的，求你早点带我回天家。是啊，能做的也没有什么能做的了，那就回去呗。呀，是不是就这么简单？我们总有可以为神所的地方，在基督里不可徒受他的恩典，兄弟，真的。神经没用，就我做梦没想到，我的第三本书就连续做，我最近整个有第4本、第5本，那是神。你和他同工，你按照他心意去走，当你认准着他对你的天命太广，你就往前走，旁人的东西不要太在意，别人说什么都不要，但你和弟兄姐妹你要尽力去和好，你要承认你是这个团队的一部分，大家这个团队中你要唱出你的调，如果天天在团队中大家都一个调，那这个难听死了吧，对吧？你们四班唱的就比较好听，那大家高人低音，对吧？这就是这种和谐，和谐的不同的唱和谐，但抓到你那一份，完了努去做，这就是我们做基督的使者啊，知道你到什么地方去出使。我最后就讲一个故事做一个结束。我是总觉得世人比基督徒清楚，他比清楚，他们知道自己做什么。这个大家都会知道，大概那个去年这个去挖那个美国大使这个骆家辉，对吧？哈，骆家辉我会发现这个人就一个从这个角度，他告诉我们怎么叫做大使。这个人太会做了，大家都知道他没到中国就先声夺人，我还没到中国出使，就把你中国就对了。他什么？这个到那个店里去拿库房买东西，结果人家拒绝了，也把我们认识，正好我中国的记者，我说就照上了。我先生他说他没有意义的，但我相信绝对是精心策划啊，或者是非常有意义。哇，一下子就发现一个中国微博上带 V 的那个一个人就发现了骆家辉，居然像平日一样排队买东西，还用优惠券，并遭到了拒绝，于是就拍照，就趴下，一下传遍中国。他看，哇，一个大使啊，在中国还能部级干部，居然跟老百姓一样排队，我叫我村长都瞧不起你。展示美国价值，什么叫平等，什么叫美国的理念。才下飞机，这是第一曲。第二步，除了机场之后，自己背包，身上背一个包，手上另一个包，手机挎在腰上啊，我就不知道手机怎么可以挎在腰上。完了之后呢，后边女儿、妻子搭着，每个人都背一包低手袋。这个发现来的凯迪那个长车不够，完了坐了一个普通的商务车福特350。大伙儿又发出感叹：这哪叫不长级干部？春节在哪都不会这样，自己背包，自己背包还没有秘书。哪有部长级啊？部长你看没秘书还叫什么去啊？你还没有跟包布置地方，你还能显出部长？又记我第二步，我刚下飞机告诉你，中国人什么叫美国价值，什么叫自由，什么叫平等，什么叫尊重人。第三步，不久之后，这个美国副总统拜登访华，对吧？吃早饭特意找了什么？北京那个姚记炒肝店吃北京炸酱面，对吧？ 一共五个人点了五碗炸酱面，十个包子，小凉菜，拌黄瓜，拌山药，凉拌 土豆丝，还加上可乐，总共费用79块。完了之后你走之前谢谢那个那里的店员，主动要跟店员打招呼，谢谢他们的照，而且结账店主说给你们带来许多不方便，就是那个副总统说，然后掏出100块钱结账，剩下那个钱就是剩下那个那个21块就作为小费，作为小费。我相信这三件事，到最后第四件之后，他就访问那个农工学校哈，农民工学校就不讲了。你就发现一个人，他作为一个美国的大使，他自己真到自己身份的大使，是代表这个国家，代表元首，代表美国走，他怎么就我的一举一动，我要处处体现美国价值。所以他这段时间在中国引起大量轰动，是79块吃饭。我们哪个老总吃饭不是上万块啊？我们一个汤，你那钱你根本就付不来嘛，几百块钱一个汤就几口啊。还给小费，还可以说谢谢你们。我们这领导这边进单间一看见人家跟你战斗，不骂你就不错了，怎么战得这么慢？这就是真相，这就给我们一个方式，就是世人只是为一个国家的大使，他都如此尽心竭力。如果你我是基督的大使，如果你相信你真是上帝的大使，上帝把你这派到人间来去展示他的价值，展示他的生命，展示你生命中的基督，你该怎样做？我想说每个弟兄姐妹一生自己要问自己，真的相信上帝把我做大使派到人间，是要向我周遭的人去传递福音，传递这个国王的消息，与世人与自己和好的消息，与神和好的信息，传递爱的信息，传递平安的福音，传递认罪悔改的福音。如果当有一天你这样知道的时候，我想学生我们就该知道自己一生该怎样活，你这样活才真的活出人的尊严、价值、意义和满足。神给你的赏赐远远超过你所求所愿，好不好？一起同你祷告。主，感谢你给还在这个教会中有机会和众兄弟姐妹分享分享你的话语，并你在孩子生命中的恩典。主，坦率地讲，我们信心真是薄弱，真是软弱，我们许多根本就不敢相信你居然任命我们做你的大使，我们居然是基督的使者。阿爸父，我们有何德何能何样的才干能成为万王之王的使者，我们不敢想象，我们更多时候根本没有把这个身份当一回事。我们虽然是大使，但我们从来没有出使，我们没有到不同的国家，到那些没有信主的人中间去传扬你的福音。我们许多甚至把精力耗在内耗上，我们彼此争斗上，为些鸡毛蒜皮在我们厮打上，我们在世人面前，在没有信主人面前羞辱你的名，我们绊倒了许多软弱的弟兄。阿爸父，恳求你饶恕我们，饶恕我们没有对你尽心。我们本来有你赐给我们的能力智慧，真的你会知道我们在华人中我们都属于精英的一批，但我们没把这些东西看成你的恩典，我们白白领受你的恩典，我们没有好好的使用它来为你所用。阿爸父，求你开阔的心，让我像你一样，像主耶稣基督一样，来到人间去传扬你的福音，劝人与你和好，通过这样的福音拯救一个个人的生命，使人归向你，为这个社会，为这个国家，为这个时代带来真正的祝福。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